本周我都在使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经上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得救既不是单靠恩典，也不是单靠信心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恩典是神的部分，信心是我们的部分。恩典是无条件的，无法赚取的，不配得的，与我们毫无相干，与我们的行为、自身价值或者任何其他都不相干，这就是恩典。早在2000年前，在我们出生之前，神就已经成就了，完全独立于我们之外。信心是我们的部分，但信心并不是用来换取神的回应。真正符合圣经的信心，只是对神已经完成之功的正面回应。这句话有点拗口，我花了几十年才弄明白这一点。老实说，我曾认为信心就是我的行为，我做得对，神就会回应我。但若是这样，那就不是恩典了，那就意味着恩典与我们的表现挂钩。不，恩典独立于我们。信心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，要是我做对了，神就会回应我。正确的运用信心，是对神的恩典做出正面的回应。信心只是使我们得着，神已借着恩典预备好的一切。若是神没有借着恩典来供应，信心也无法使某事成就。这句话说得相当激进，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。我要引用马可福音11章24节这节经文。我常常教导这些经文，其中讲到耶稣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，第二天门徒看到那棵无花果树枯干了，便惊讶不已，对他们说，马可福音11章23节说道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我常教导这节经文，但倘若你不明白恩典与信心的平衡，则会误以为我随便说什么都能迫使神动工，我能使神的大能运行。我肯定很多人都这样相信。你可能听过这句话，信心能推动神。信心并不能推动神，神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借着恩典动工了，甚至在你的需求存在之前，他已供应了你我这一生所需的一切。比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同样，因着耶稣2000年前的死，你得了拯救。因他在2000年前身体所受的鞭伤，你也得了医治。不是今天神才医治人，他早已释放了能力，预备了一切，这一切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。耶稣不是在你得医治这一刻才医治你，而是当你伸手拿到神已赐给你的医治这一刻。但读到这些经文，你可能会想，只要我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神就必须医治我。不，神已经医治你了，他已经提供了你的医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如果你已得了医治，那就得了医治。身体上或许还没彰显，若你想，神啊，我已经祷告了，我已经祈求了，你为什么不行动呢？这说明你并不真正相信医治已经成就了，你只相信这可能会发生，但尚未发生。我有一个相关的教导，叫做祷告看起来未蒙应允时该怎么办。其实此教导是另一本书的其中一部分，那本书名叫《你已经得着了》，真相是耶稣已经做了他要做的一切，如今他坐在天父的右边。神并不是今天才医治人，而是人听见了这些好消息，伸手拿到2000年前早已赐给他们的医治。在他们出生之前，在他们行善或作恶之前，与他们的表现毫不相干，耶稣早已预备好了一切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伸手去接受。 想要相信看不见的事物，确实需要付出努力。当你相信因他受的鞭伤你便得了医治，然而医生的报告却说，不，你快死了。相信看不见的事物需要付出行动，你必须进入神的话语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。你必须进入神的话语，建立自己的信心，使自己不再凭眼见而凭信心行事。所以你需要平衡。若你拿着我所讲的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，然后说，好吧，如果我已经得了医治，那就等着神来做吧。不，神在等你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现在你是否愿意相信，是否愿意有所行动，还是像病人一样仍然卧床不起，继续对每个问候你的人说，哦，我快死了，不断口吐自己的怀疑和不信，还是说你的言语要遵照神的话语。你需要有所行动，但你的行动并不会让神医治你，只是把自己带到神的供应里。假如我在你银行账户里存了100万美元，然后告诉你我已把100万存入你的账户了，知道吗？你必须相信我，你必须有所行动，需要去银行或写支票取款。你需要有所行动，但你所做的事并不会使我把钱给你。我已经给你了，完全出于恩典，不是你赚来的，不是你应得的，我就给了你。然而若你不相信，你说，这不是我的银行账户吗？我没看到存款，我不相信，不可能是真的，你为什么要给我钱？要是你不相信，即使钱已经存入你的账户，你也一分钱都花不到，除非你相信并取出来。但你的行为，写支票取款，并不会使我给你钱，我早已给了。但你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取到钱。神已在每位重生信徒的里面赋予了能力，赋予了使耶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。以弗所书1:18-19说，你里面已经拥有了死而复活的能力，不是在等神来医治你，神在等你相信自己已经得着了医治，然后开始采取相应的行动。你的行动并不会让神医治你，行动只是汲取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一切。哇，这真理真是太棒了。我知道有些人听到这些会感到困惑，觉得太专业了，但你必须要弄明白，倘若你认为是神回应你的行为，就会常常活在定罪里，因为你并不完美，我也不完美，无人能相信我们可以赚取神的恩惠。一旦你开始依靠自己的好行为，而不是单单信靠耶稣已经成就的一切，就会让魔鬼有机可乘。他是控告基督徒的，但他不能控告耶稣。他不会直接对你说，耶稣不配。他会说，是啊，耶稣当然有能力，但是他不会为你使用能力，你这个没用的家伙。然后撒旦会把你所有过错都翻给你看。当你明白神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恩典，你不需要去赚取，只需要相信、接受并采取相应的行动。但这些行动并不是要赚取神的祝福，而是你对他已成之事得积极回应。我差点就卡在马可福音11:23了，但这节经文实在是太棒了。我真正想要讲的是马可福音11:24经文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有些人会说，你看，这节经文表明，你做这些事，神就会动工回应。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举个例子，我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长大，当年有位女士创办了一所圣经学校。她的圣经学校只有少数几位女性。她拿着这节经文，并基于此经文，她说，她渴望肯尼斯·科普兰成为自己的丈夫，于是就宣告肯尼斯·科普兰是她丈夫，甚至还搞了个婚礼仪式。 当然，肯尼斯本人根本不在场，但他声称在灵里嫁给了肯尼斯。至于肯尼斯的妻子格洛利亚，他竟然咒诅格洛利亚，宣告他去死并让位，这样他就能嫁给肯尼斯。他的依据就是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经文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可这并不包含贪恋别人的配偶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观众都会说，不，这可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呢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神不希望我们这么做。这确实不对，我同意，但问题是为什么不对呢？原因就是，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将改变一切。神并没在他的救赎中提供奸淫并谋杀，因此信心不能强行成就这些事，信心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，信心只是支取。神已借着他的救赎所预备的一切。奸淫和谋杀并不是神救赎的一部分，因此你不能拿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，我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神已经把这个人赐给我做配偶，并且他会击杀其现任配偶，好让我嫁给他，明白了吗？归根结底，信心不会让神做任何事。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，所以他们任凭自己的私欲行事，想成为电影明星之类的，想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，可他们只有 5.2 英尺，身体条件根本不适合。诗篇第139章说，我们尚未出生，还在母腹中时，神已将我们的一生写在他的册上了。你不能自顾自地做选择，然后想法子让神来祝福他。你不能以信心强迫神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。你想强迫神祝福自己的生意，但神也许并不想让你经营这个生意。你想强迫神让你成为伟大的篮球运动员、橄榄球运动员或著名歌手，想要成名，一切都出于自私。你贪恋别人的房子，然后说，我想要这栋房子，我宣称这栋房子是我的。然而十诫的第十条清楚地说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可有些人只是利用信心满足自己的贪欲罢了，这行不通，因为信心不会迫使神做任何事，不是要让神回应你的信心。相反，真正符合圣经的信心是你在回应神，并接受他已经预备好的祝福。因此，你不能拿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，我要去抢银行拿到100万美元，余生过得舒适富裕，我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他们抓不到我，我一定能得逞。因为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，无论我祷告祈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不，你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，信心只能支取神已提供的事。而神的救赎里并不囊括偷窃、抢劫或欺诈。一旦你明白这一点，一切挣扎困惑都会消失。我们不需要努力做些什么，也不需要发起祷告链，召集1000人一同祷告，强迫神去医治某个人，供应某个需要，或让某事发生。你只需要去找到神已预备好的。正如我今天引用过的经文，彼得前书2章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已为我们所有人预备了医治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因此我能对医治有十足把握。神已经成就了，我不需要做什么来让神医治我。我所做的就是拒绝怀疑、恐惧、疼痛以及与神的应许相反的症状，我要让自己摆脱惧怕，单单相信，只站立在神的话语上。做到这一点需要下很大功夫。今天节目的时间快要到了，在明天或后天的节目中，我将会讲到希伯来书第4章，关于进入安息、进入安息日的安息。 在那里你歇了自己的劳苦，只安息在神已成就的作为中。经上说，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听起来好像很矛盾，若是安息，我为什么还要竭力呢？进入安息需要竭力，要有所行动，才能摆脱靠行为换取的思维模式，不再认为神在你生命中的运行是按你圣洁的程度。你需要心意更新，在别处你很难听到这些真理，所以我才要提供这本书。你需要进入神的话语，并看见这些真理，因为明白这些真理需要竭力，得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心意更新才能真正明白，不在于我，不取决于我的圣洁，一切都在于耶稣的作为，但并不意味着我就坐在那里被动地躺在沙发上吃着糖果无所事事。我要寻求神，要祷告，但不是我做这些事来让神动工，我做这些事是让自己进入信心，进入神大能的领域。信心不会推动神，信心推动我自己进入神那里。假如我在你的银行账户里存了一笔钱，你去银行并不会迫使我给你钱，而是你去银行取出我已存入的钱。倘若你只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即使我已经为你预备了，但你仍然无法享用。有些事你必须去做，但这些事并不促使我给你什么，只是让你接受我完成的事。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的信心的行动，并不会促使神为我们动工。我们的行动只是对神已成就之事的正面回应。神要借着我们流淌他的作为，没有他我们不能做，但没有我们他也不会行动。这便是恩典和信心的结合。恩典是神已经预备和成就的，信心是我们对神所成就之事的正面回应。哇，这启示实在太棒了，这些真理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让我得以进入信心的新领域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只是坐在那里，试图用理性去理解这一切。然而，你必须借着启示才能明白。若我讲关于医治的信息，我无法强迫一个人接受医治，但我可以和他辩论，用经文向他们展示真理。事实上，我过去曾这样做过。变到最后，有人说我看到圣经确实这样说，但我仍不相信神的旨意是每次都得医治。我无法强迫他们相信，但可以说服他们，圣经教导医治确实属于我们。同样，财务方面也一样，我可以用神的话语劝说某人。经上说，你若给予，在今世就会得百倍的奖赏。我可以提醒他们看到圣经的确如此教导，但他们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，是否要去践行那是他们的选择。我可以用辩论来说服别人相信富足和医治的真理。然而你知道吗，当涉及到恩典与信心，我无法用辩论来说服一个人接受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你必须借着主的启示才能领受。这个启示完全违反直觉，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基于表现。你小时候放学回家，唱着现在我会背 ABC 了，你觉得我棒不棒？父母听了便夸奖你，哇，太棒了，唱得真好，还会奖励你。但如果你考试拿了 D， 父母可能会惩罚你。从小时候开始，世界就在教我们一切都遵循奖惩机制。当然，在某些情况下这机制没问题，但我要强调的是，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观念。你不能把我讲的关于神恩典的真理拿去对你的老板说，我明白了，神的恩典与我的表现无关，所以我再也不会努力工作了。我可能会来上班，也可能不来上班，但我期待工资照拿不误。这样做你一定会被解雇，因为你不履行职责就保不住这份工作。可悲的是，大多数婚姻也基于表现。因此，当你谈论神的恩典，即人的行为并不能为自己赚取分毫，只是对神的正面回应时，在世界上根本没有与之对应的模式，能够映射神待我们的方式。世上的一切皆以表现来衡量。因此， 当你谈到人的表现并不能从神赚取分毫，大多数人完全不能理解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，让圣灵启示你，使你真正明白，因着恩典，神爱你，他凭恩典供应你的一切，与你的表现无关，你的失败缺乏任何方面的不足，都无法阻止神在你生命中动工。他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，而不是因为你可爱。神爱你，你无法改变，既不能让他更爱你，也无法让他少爱你，但有些事可以让你更爱他，或让你更能领受他的爱，那就是进入神的话语，让他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有些事可以促使你更多明白他的爱，那就是学习这些真理。你可以做些事，但这些事不会影响神对你的态度，而会影响你对神的态度。倘若你能真正理解这些真理，我向你保证，你的生命会极大的改变。但必须借着启示才能明白。